您好，我是詹神父。前面一课我们提到，和好圣事是生活中皈依的具体表现，而和好圣事的效果也应该在生活中表现出来，也就是改变个人的生活。由此看来，和好圣事与领受圣事的人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开始一连三课，我们要具体的来看个人的和好圣事的过程。这些内容是根据新定和好圣事理典15到20号个人告解的步骤来讨论的。这一课我们要分4个步骤来讲。第一步是思夺和忏悔者的准备，第二步是接待忏悔者，第三步是攻读天主的话，第四步是告罪和接受补赎。首先，在思夺和忏悔者的准备方面，在举行和好圣事之前，思夺和忏悔者都应该用祈祷来准备自己。思夺应该呼求圣神光照他，给他爱心，像天父接待回头改过的当子一样。至于忏悔者，他必须先省察，把自己的生活和基督的榜样以及他的训诲相对照，看看自己的罪，然后祈求天主宽赦自己的罪。省察可以是定期的、习惯性的，像每天的省察，也可以是临时的，向教友在行圣事前自己做省察，当然也可以在神父的协助下进行省察。
神父，我想教友大都是在战战兢兢的心情下去办告解的，大概很少人想到可以请神父帮忙他做省察。
我同意，不过这也是很好的方法呀。记得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在和好圣事的忏悔者具体生活的配合上，听告解的神父有很大的责任，他要帮助教友把圣事和生活合一，而协助教友做省察也是一种方法。
神父，要达到刚刚说的地步，我想神父的态度也很重要。通常教友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主动的。
是啊，神父的态度会影响到忏悔者，比方在我们要讲的第二步接待忏悔者也是一样，神父应该用友爱的态度接待忏悔者，亲切的问候他，因为来办告解的教友通常总是有些紧张恐惧的心情，如果神父的态度是亲切友爱的，这对忏悔者妥善办告解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神父要注意自己的表情，并且说些适当和亲切的话，比方面带微笑说欢迎。这对神父来说虽然是一件很简单的小事，但是对教友来说却是莫大的鼓励。除此之外，神父也应该主动一点，这具有象征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神父是传达天主对忏悔者，就像基督出去寻找迷途亡羊一样。在神父欢迎忏悔者以后，神父也可以像弥撒开始的时候一样，带领教友一起画圣号，说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然后神父用几句简单的话劝勉来办告解的教友依靠天主。
比方是哪一类的话呢？
神父可以用自己的话，也可以引用新定告解理典第42和第67到71号的经文，例如愿天主圣神光照你的心。 使你诚心诚意告明你的罪过，并认识天主的仁慈。不过要按照忏悔者的情况来决定选哪一段。
神父，如果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向我们不认识的神父告解，神父大概就不太容易说出比较贴切的话吧。
如果听告解的神父不认识前来办告解的人，这位教友就应该先向神父介绍自己，告诉神父最后一次办告解是在什么时候，在度教友生活上自己有什么困难，并且尽可能的告诉神父那些有益于神父施行圣事所必须知道的一切，这是忏悔者的义务。
神父，如果教友不说，或者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在度教友生活上的困难，也不知道说什么会对神父施行圣事有所帮助，这时候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说的是理想的情况，至少我们应该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这个地步。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下，忏悔者不说的，神父不必追问。至于其他的要求，神父应该按照忏悔者的情况加以诱导和协助。好，在接待忏悔者之后，第三步是攻读天主的话。也就是说，忏悔者可以自己单独或者和神父一起诵读一段圣经，借圣言的光照认识自己的罪，并依靠天主的仁慈痛改前非。这部分也可以在行圣事前作为准备的功德，并不一定在这个时候进行。
神父，这个部分好像我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看神父做过，是什么时候开始多了这个部分呢？
不错，攻读天主的圣信，这是一个新的部分，一直到礼仪改革之前，和好圣事里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但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讨论礼仪革新的时候，特别强调礼节和圣经在礼仪中的密切关系。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礼仪宪章24号说，
在举行礼仪时，圣经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所宣读和讲道所解释的经书以及所唱的圣咏是从圣经来的，祷词、祈祷文和礼仪诗歌也是由圣经启发激励而来的，还有动作和象征也都是由圣经内取义而来，所以为促成礼仪改革进展和适应，必须唤起那对圣经甜蜜而生动的情趣。
因此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每一件圣事前部分通常先举行圣道礼仪，也就是大家一起聆听天主的话，并表示我们愿意照他的话去做。
神父，在和好圣事中的读经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和好圣事的读经有三种作用。首先，借着圣经选读使教友了解，和好圣事也是我们与天主交谈方式之一。换句话说，天主透过圣经向我们讲话，召唤我们回头改过。天主乐于宽恕悔改的罪人，而忏悔就是一种答复，答复天主爱的召教。在和好圣事中，我们通过神父向天主认罪，祈求宽恕，重新获得天主的恩宠。 所以说，借着和好盛世中的圣经选读，让我们了解和好盛世也是我们与天主交谈的一种方式。和好盛世中的圣经选读，它的第二种作用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因为这些选读圣经通常都是跟天主的仁慈宽恕有关的。当教友诵读默想这些圣经，在反省自己的生活时，自然比较容易看出自己的罪。和好盛世中的圣经选读最后一个作用是显出和好盛世的礼仪性。
神父，和好盛世的礼仪性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和好盛世的本身就是礼仪。伦理神学家海林神父他曾经说过，和好盛世主要的是复活节奥迹的礼仪宣誓，是复活节当晚发生的事，此时此地实现在听告解和办告解的人身上。
为什么和好盛世是复活节奥迹的礼仪宣誓呢？
意思是说，在基督复活的当天晚上显现给门徒，建立了和好盛世。若望福音20:21-23说，
耶稣又对门徒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
从此以后，教会每一次举行和好盛世的礼仪，就重演复活当天晚上建立的和好盛世，所以说是复活节奥迹的礼仪宣誓。
谢谢神父，我现在懂了。
接着海林神父又说，听告解和办告解的人都应该充分的体会到和好盛世是礼仪，它是天主圣言具有实效的宣誓。因此我们举行这件盛世的方式，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告罪的人的过失上，基督才是焦点的所在。因为基督宣示了喜乐的信息，在对告罪者的爱心关怀中，他说出了有实效的和平之言。
神父，我发现在海林神父的话里给了我一个新的领悟，就是和好盛世的焦点不是我们犯了什么罪，而是基督对我们的爱、宽恕以及他带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我觉得这些实在很重要，不然我们还是常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
你说的不错，很高兴你有新的领悟。事实上，在和好盛世中应该让人体会到重心是基督，而不是告罪人的自诉自成，也不是听告解神父的审判、医治、纠正等行为。因此攻读圣经会使人体验到基督才是重心，也能帮助人进入祈祷的气氛，使和好盛世的礼仪性更为突出。
神父，听了您讲的这些之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具体实行上好像不容易做到这个地步。通常教友们大都是在弥撒前去办告解，这样要怎么安排圣经选读呢？
不错，在具体实行的时候会遭遇到一些实际上的困难，比方人数太多、时间不够等。 这种情形下仍然有两种可行的建议。首先，如果人数太多，神父在听告解前可以先跟大家一起阅读一段圣经，神父对这段圣经稍加解释后再去神公家听告解。其次，如果神父的时间不够，办告解的人也可以在告罪之前自己选读一段圣经，做简短默祷醒察后再去办告解。
神父，这些圣经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可以用当天弥撒的书信和福音，也可以由新订的告解礼典43、72到83、101到132号的简短读经中选出。和好圣事的第四步是告罪和接受补赎。告罪就是告明所犯的罪过，如果需要的话，神父可以帮助忏悔者做完整的告明。此外，神父要劝勉他为所犯的罪真心痛悔，并以适当建议辅助他开始读新生活，教导他做好教友的本分。如果忏悔者伤害了别人或立了恶表，神父也要指导他，让他立志做相称的补偿。
神父，听了您这么说，听告解的神父并不是在听完教友的告明之后告诉他念几段经文就可以了。
的确是这样，神父在和好圣事中，神父的劝勉包含了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信仰生活上的劝勉，这是最重要的。神父要帮助教友因为爱天主的缘故而发痛悔，这才是最好的痛悔，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上等痛悔。第二个因素是告罪的完整性。关于这一点，在讨论理想的听告解神父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讲，这里就不多说了。第三个因素是伦理道德生活的劝勉。最后一个因素是给予相称的补赎。神父所给的补赎不只是赔补过去的罪过，而要进一步帮助忏悔者未来的皈依，也就是说帮助忏悔者在未来的生活继续保持皈依的态度。由此可见，补赎是改过的神药，因此补赎应该尽可能和罪的轻重及性质相称。通常补赎的方式有克己、祈祷、为人群服务和行慈善的工作，因为这些方式可以显示出罪及赦罪的社会性。